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嘉妍旁边继续是有我们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是的，杨老师啊，你有感觉到呢这个圣诞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厚了啊。这个因为呢已经踏进这个今天是17号嘛，那下个星期呢就是普天同庆的大日子了。
对，其实像在香港啊，有很多这种节日的气氛呢，很多那个大街上或者是一些广场啊，都有圣诞树啊，有这种气氛了。
是，还有呢，教会当中当然也很热闹呢，因为通常我们是在这个降临期的时候，有些教会他们都已经有一系列的这个讲道，还有呢，这个他们会在礼堂布置很多的诗班，他们都已经在练习，我就知道呢，很多的朋友们也在准备。通常圣诞节呢，也是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家人的一个好机会啊。
对，很多的教会呢都借着那个时间呢，有一些的布道啊，或者是一些的邀请人来参与敬拜的这样的活动啊。
是，所以我们空中辅导呢也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这个祝福送给大家。我知道有一些的听众呢很好，已经呢发短信或是电邮来索取我们在今年为你们预备的电子圣诞卡。这个圣诞卡是很特别的，因为它不单单是一张卡片，它是一张明信片，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回归一个传统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子嘛，那我们就想说给大家回归传统，把那个电子的我们可以发给你，可是你可以把它下载，然后呢
发给别人
印出来，然后在这个明信片上你就真的用笔啊写上这个对海外家人的祝福，或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家人，然后你真的是贴上邮票寄给他的。这个是可以这样使用的。我有时候觉得就算已经过了这个圣诞节，过了12月，你还是可以使用的，因为
到了新年其实也是新年的祝福
啊。是啊，也可以使用这个，在1月1号的时候啊，除夕啊，这些你都可以使用的。那怎么可以索取呢？请你们可以呢发这个短信或是电邮来说我要电子圣诞卡那我们就会发给你啊这个档案哈。这个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的先来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杜姊妹。
杜姊妹，你好。
你好，杨天成老师和黄嘉妍老师，你们好。
你好，姊妹。今天你是问有关圣经的问题，对吧？
是的。
你讲一下你的问题。
就是那个《箴言书》13章12节，那个上半节我也知道吧，也有点就是所盼望的迟言未得，令人心忧。这个句子也很明显，就是没有得到所盼望的，这迟迟得不到，令人心忧，就是心里头忧愁嘛，没有得到。这个下半节说的就有点不太明白， 不明白那个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哦，其实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整本的圣经。那如果你读箴言书的话，你要了解整个箴言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意义啊，一个他所写的目的。十二节我给念一下啊，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个里面特别讲到生命树啊，那一会儿我们会解释这个生命树。但是我们觉得讲到生命树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讲到有生命树，光箴言书就很多的地方，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十三章，还有十一章的三十节，三章的十八节，十五章的四节，都是讲到有关生命树。那么我们知道箴言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啊，是教导人过一个正确的或者是智慧的一个人生。那常常用这个善恶作为一个对比，当你去敬畏神的时候，你去寻求智慧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智慧的人生，否则的话就是一个愚拙的啊，是一个恶的。那么它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它的核心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用智慧去面对你的人生和生活的时候，你的结局就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也就是你得到一个生命树，或者是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反过来，当你不敬畏神，不寻求智慧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一个恶的，或者是不蒙上帝祝福的。那么这就是箴言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线，我们就从这里面看。所以你看到箴言书里面讲到他的言行啊、家庭啊、工作呀、人际关系啊，这个都是包含在这个主题的当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你读箴言书的时候呢，你来作为一个对比，就是箴言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它总是有一个对比的。当你去寻求智慧的时候，听那个父亲的教训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你看到整个的箴言书十三章分了三个部分，一到九节是讲到智慧的儿子听父亲的教训的时候就得到好果子，他是殷勤的，行为正直的，就成为义人，并且得享美福，保全生命。那这个从第一节就看到。那么反过来，当你亵慢人不听责备的，就是心存骄傲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恶人。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就是一个对比。然后第十到十七节，这里讲到当你听那个劝言的时候，就是有智慧的。所以这里两个方面的提醒。那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人生？当你面对你的人生有智慧的时候，你就得到富足，反过来你就得到相反的结果。所以呢，第十节里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当你听那个劝言，也就是听那个智慧的言语，或者是听父亲的劝告的时候，你就是有智慧的，有财富的，得着生命树，成为通达人。因为这样的人是听劝、勤劳的、心里知足的、脚踏实地的人，这样的人他必然有生命树，还有一个好的结果。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些人骄傲的、懈慢的、不听劝的、不受教的，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恶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就很明显的就看出他穿过整个的这个箴言书。那么在第十三章里面也同样的用这种方法来去让人看到，当你去寻求智慧的时候，得到那个结果，那个后果是什么。所以这里说当你听劝的时候，你就得到生命树，当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受教的时候，就是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十三章里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就可以了解你所提出的十三章第十二节的问题。 这里面呢就是盼望跟实现，你看到这两个对比，一个是盼望跟实现，十一节和十三节其实就是恶人跟义人的一个对比，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恶人所盼望的迟延未到，令人心忧，那么他们盼望的就是跟那个不劳而获的得到那个结果呢，是相反的。所以当他所盼望的就是得不到那个最终他所求的，而义人所愿意临到的却是生命树。所以义人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勤劳的，他们是有积蓄的，是听劝的，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如果你再仔细来看啊，所盼望的迟延未到，令人心忧，就是描写了恶人的那种处境。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盼望的是财富，能够发达，但是问题是说他们没有听劝，没有去遵行神命令的时候迟迟没有实现，也就是他们所盼望的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忧虑和绝望。那第十一节的不劳而得的财物必致消耗，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他们因为没有听劝最终得到的结果。那么后面说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那讲到义人的结局，义人的结局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听劝的，寻求智慧的，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生命树，也就是那美好的那丰盛的结果。所以这个跟第十一节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是一个相对的。所以你看第十一节，那些有智慧的人，勤劳的人必见加增，而且最后的结果就是第十二节里所说的得到生命树，因为他们是听劝的，依靠上帝的。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人生的指向，也就是当你去寻求智慧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你的结局就是生命树。反过来，当你没有去听命令寻求上帝智慧的，你的结局就是心忧，你的结局就是灭亡。那我们再仔细来看什么是生命树啊。这里生命树呢，其实很多的地方刚才我讲过都是讲到生命树的。那么我们非常了解的创世纪里面就讲到生命树，最后的一段经卷就是启示录也讲到生命树。所以从一开始到最后是一个相对的，都是讲到有生命树。那中间这个箴言书很多的地方也是讲到生命树，也是一个善恶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到啊，上帝对生命树啊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真理的指引。那我们来看一个创世纪当中讲到生命树，因为上帝造了这个园中树上的不同的果子，那这个果子我们看得很清楚，很多的果子，其中在中间有一棵生命树，上帝说其他的果子你随意吃，只是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很明显的，园中很多果子，有生命树还有善恶的果子那个树，那上帝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那个结局已经告诉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反过来，当你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你是永远活着，并且得到上帝祝福。但是呢，你发现亚当夏娃他们就选择了偏偏要吃那个上帝不让他们吃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被赶出伊甸园。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呢？因为上帝担心他们继续活在那里，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会永远活着。那个永远活着不是得到祝福，反而是一种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做了恶事，成为跟上帝永远分开的一个恶人。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 活在罪中。那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一个保护，所以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然后有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保守那个生命树，免得他们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这就是上帝在最初的时候面对这个生命树跟善恶果子树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选择。结果他们选择了那个恶的结果，以至于他们犯罪被上帝赶出那个伊甸园，所以这个恶就临到所有的人，那个结局就临到所有的人，也就是人跟上帝永远分开，进入死亡的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那么到了最后启示录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就是22章里面讲到说，那里有园中在有生命树被栽在圣城的乐园当中，而且有生命河水在那里流。所以当你在将来的那个乐园里面跟上帝永远同在的时候，那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永远的祝福，就是享受永远的生命。那生命树可以说是有很多象征的意义的，那么代表了那个永恒的生命，代表了上帝的祝福，也代表了生命的源头盼望，也代表了我们义人所结的果子，也代表了良好的生命的表现，也代表了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人说生命树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永远跟我们同在。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姊妹你明白吗？
谢谢杨天成老师给我解释这么多，就是生命树给那个善恶树那个知道了。
嗯，
那善恶树就是灭亡，
嗯，
生命树就代表永生，代表那个永恒的福。
其实善恶树也不是代表灭亡，而是说上帝有个命令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时候就等于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因此你就犯了罪。所以树本身没有问题，而是说人违反了神的命令带来这样的结果。所以圣经当中讲到那个生命树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说你去寻求神，当你寻求神，你去遵守神命令的时候，你就得到永远的祝福，是代表这样的一个意义。
我给你说说，我给杨天成老师和黄佳妍老师说一下我为什么要问这一节经文。
嗯，
就是我的丈夫在那个我们家族那个群里头发的，他在那头条上看的，又是我也不太那花了好多那些话，就是说就是叫动脑子挣钱嘛。
嗯，
就是说的意思就是就是叫多动脑子挣钱，别那个用苦力挣钱，
嗯，
容易那个不是那个什么意思，就是财富增多的意思吧。
嗯，
就是用苦力挣钱，来钱慢，就是用脑子挣钱，就是来钱就是能挣才能富，
嗯，
才能成为富人。用体力劳动挣钱，就是不会增加你多少，成不了富人，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就把这段经文发到群里头了，我也不太。他们都不接受福音嘛。
嗯，
那段时间我经常发讲到那个，人家在我们这里教会发的那讲到经常发，有个兄弟说你喜欢这些，我们也不喜欢，这我就不发了。
嗯，
就我这个我丈夫呢，他发了就是讲论财富的论言呢，我就发了这段经文，我说就那个。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嗯，
我就发了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也发过之后，我知道那个这两节我知道， 不劳而得，这才必然消耗，就是他们就是不劳而得的财富吧。
嗯，
有时候奢华宴落，就浪费钱财，就是版的，就是浪费的快，钱财很快就没有了。
嗯，
就是勤劳积蓄呢，我觉得就是勤勤恳恳的去做工，就慢慢就增加财富了。
嗯，
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节经文呢，就是所盼望的慈言未得，令人心忧。所临到的，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我不明白。
其实你仔细看啊，你十一节的第一段就是上半部分，跟十二节的上半部分是相对的。然后十一节的后半部分跟十二节的后半部分相对的，所以你这样就容易明白了。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你这样就明白了吗？
我认为是一节一个意思嘛，他们都联系的。
对，十一节的后面跟十二节的后面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交叉的，这样的来去对比。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很多的交叉，关键是你怎么选择。
嗯，
你选择的蒙上帝祝福，你必须要去寻求神，你必须要遵行神的命令。
就是你看这个十三节说的藐视信言自取灭亡，就是不听神的话，你就结局就是败亡嘛。
对，
敬畏诫命的就必得善报，就是最终的结局是好的吧，是神。
对对对，
神的
对
奖赏真的。
是，
嗯，
就是我就发了这段经文，就是我这句话不太明白，我说这是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
嗯，
就是永恒的福，永恒的满足。
嗯，
对，
就是那个意思吧。
嗯，
因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嘛，你给他发，他们对于他们来讲觉得根本没有用。
嗯，
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上帝给他智慧呢是超过一切的，所以他们只是寻求世上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用人的方法去面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影响他们吧。
嗯，
警醒警醒！我以前也给咱们也发过邮件，我们家族的事情也发过。
嗯，
就是我们的家族史，其实也是神，我觉得神也是要挽救这个我们的家族。
姊妹，您的心很欣赏你的心的，就很想要让他们也看到圣经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你继续为你的家族祷告哈，好吗？
我觉得我像我像家族的守望者一样，就
是。
是
啊，
对
呀，
啊，
你是，对，你很重要。
嗯，
谢谢你今天提出的这个经文的问题，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好吗？谢谢杜姊妹的电话。
谢谢。
好的，谢谢你们。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腓立比书四章二节。教会里若是有纷争，真是个令人头疼的事。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争强好胜的会友和乱哄哄的会众，并非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保罗时代的教会和家庭就已经有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是很真实的处境。所以，我很少翻看那些居家生活品质的杂志，免得自己有不现实的想法。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整个宇宙正从秩序走向混乱。在我们的家里，完全能够体现这个理论。袜子永远都配不成对， 电视遥控器在沙发的缝隙里自行迁移，而我的茶杯昨天才清洗过，今天早晨竟然到处都找不到。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垃圾桶满到盖不上，洗衣机坏了，家里天翻地覆，乱作一团。12个月大的孩子双手沾满了巧克力，5岁的孩子手臂骨折还打着石膏，8岁和10岁的孩子喊着肚子疼。但另一天，这几个孩子竟然招待我和妻子吃饭，他们满脸的笑容，穿着围裙，搭着毛巾服侍我们，毕恭毕敬地递上自制的菜单，礼貌有加，服务周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家庭生活。基督徒的家庭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不过，正是在这不完美的生活中，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知道，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有长久的友情，因此待人要真诚，学会换位思考，做错了就要承认，从中汲取教训，还要常常赞美他人，感谢他人，让温暖在关系中流动。某一天，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好听众，不曾真正的停下脚步，用心理解他人的世界。如果没有人肯静心地聆听孩子讲话，他们又怎么能够感受到被尊重，看到自己的价值呢？如果夫妻之间不能敞开心扉，坦然地交心，怎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呢？这一切都源于一份愿意彼此靠近的真诚和耐心。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表面关系的时代，这个世界需要那些愿意依靠神，在挑战中活出爱和忍耐的人，有这些人做大家的榜样。他们用实际行动去包容，不追求完美，也不焦虑，在平凡的生活中见证信心的力量。这些行动照亮身边人的生命。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腓立比书4:2。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很多时候想要成为家人的榜样，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各样的事情。求你赐给我超越现实环境的眼光，帮助我用你的眼光去看我的家人。求你给我力量，可以成为家人的榜样，好让他们可以得着面对世界的勇气。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赤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
喂，你好。
啊，你好。
哎，是图子妹吗？
啊，对。
哎，图子妹，你好。
啊，你好，杨老师。
哎，你好，子妹，你今天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在线上聚会。
啊。
早上5点钟聚会。就是原来有一个就是老一点上了年龄的叔叔，他就说，就是个早上我们聚会的时间就是在线上，我们刚开始是祷告、赞美完以后再找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在线上分享神的话语，就是那个学习神的话语。
嗯，
他也找到我，我不会，我说我不会，我只有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心，但是我真的不会。但是姊妹都在说你就是找别人的奖章，拿别人的奖章先试着去讲。
嗯，
就是这个老牧者给我们说，他说你读圣经，拿一段圣经去读，然后拿着这段圣经就在你心里面就是来回的去思考去思想，那么神就会带领你。我感觉我找不到这种感觉，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这几年我一直就在听我们空中辅导啊，
嗯，
还有那个旷野玛纳，我就看那个旷野玛纳上面有奖章，我就拿那个奖章在上面，我就用那个奖章。他线上的姊妹还说讲的不错，但是我感觉不是我讲的。再一个，我感觉我就是线上分享，他们分享的姊妹也分享的很好，我感觉没有我们旷野玛纳和还有我们这个良友聆听上的曾道芬姐啊，他们讲的没有这个讲的更好。
嗯，
我想问一下，我想请教老师，我感觉这个良友电台上应该有，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上面的节目太多了。
嗯，
我想问问老师，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学？我学到也可以分享到圈里面嘛。
嗯，
让姊妹弟兄都来学习。
嗯，
不是更好？我是这样想的。
刚才你讲到的就是因为教会或者信徒的一些需要，所以鼓励人出来去讲道啊，去服侍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服侍的人，一个特别是讲道的人，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训练。这个不单单是说我拿一个圣经，或者是我拿一个奖章，照着去读，或者是照着去讲。因为一个人的生命非常重要。所以不单单是一个讲道的问题，也是一个整体生命的问题。还有就是服侍的心态，如果你没有一个服侍的心态，把别人把我推上去，我可以照着去读，照着去讲，但是不能够带出那个生命的道。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整体的生命，他首先是委身的，愿意来跟随神委身服侍的人，同时也是有神的一个呼召的。所以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是一定是神呼召我出来去做这样的工作，不是说我有这个感动我想做我就做了。那当然服侍是每一个人都要服侍的，但如果你是服侍在重要的岗位，比如说你是做领袖的，你是做讲道的，一定是有神的呼召的，然后呢你要经过一些训练的。所以这个训练是一个整体的训练，就是一个生命的操练。生命的操练就是说，我们一个是从神的话语上，从圣经的真理上我去领受，更是我去遵行的。如果你领受了神的话，明白了，甚至可以背下来，但是你没有做的话呢，你的生命还是不行的。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有听道也有行道。如果你没有行道，你怎么去让别人去行道呢？对吧？所以首先自己是一个愿意跟随神行道的人，然后你才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去做传讲神信息的。因为你是用神的话语鼓励别人去听神的话语，去行神的道的，所以首先你自己是一个愿意行道的人，然后呢也愿意在任何的服侍的当中我愿意去委身的。 那有的人说我只是在讲的上面我有很多负担，我只是讲，其他我不管。那这个不是一个服侍的态度。服侍的态度如果有需要，那我就去做。比如说你能不能在这个群组的当中我能够去关心人，鼓励人，那这个也是有需要的。那如果在实体的一个聚会的当中，可能你去探访啊，你去关心啊，甚至开车接人呢、啊、那这个都是一个服侍。所以你不能说我只是喜欢某个服侍我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服侍是多方面的，我鼓励每一个人都要服侍，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首先有一个愿意的心，然后我投入到各样的服侍的当中，在服侍的当中我发现我的恩赐，发现我自己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在某些方面我特别的愿意去做，那在这方面你就更加的努力，那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还有就是我们在说我要去讲道的时候，释经非常重要，讲道的人是先从释经开始的。释经从哪里来？释经先从读经开始，就是你要有固定的读经，比如说你是每一天有一段的读经，然后你这样持续的读，然后呢慢慢的去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呢当中你用这些思想神的话对我自己对照自己有一个改变，有一个更新，我去行道，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讲章的开始。如果你没有从这方面去开始操练的话，你拿别人的那个讲章来，那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的。所以你自己的讲章从哪里来？自己的讲章就是从神的话语来。首先你去读神的话，然后你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这些哪些话语或者哪些字对我有些感动的，那我要在这方面特别的去思想默想，然后神啊，你借着这个字或者这个话对我有什么鼓励，对我有什么帮助，你提醒我，你帮助我，所以神就可能借着那个话让你能够有一些的提醒，有一些的改变，有一些的行动。那这个就是一个讲道的最初的开始，然后你才说我进一步的用这个我来去释经。释经是什么？更进一步的解释圣经，就是有系统的，比如说你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我怎么去分段，然后重点是什么，我怎么从重点的当中找出那个主题，然后从那个主题的当中怎么去应用。那这个就是一个释经，释经就是先由神的话语里面去找出重点，然后去解释，找出那个原则，找出那个真理的原则，然后再去解释，解释以后对我的生命，对我个人的生命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帮助。那这个就是解经，解经完了以后才进入到我讲道讲章。讲章就是我怎么写这个，把刚才我所领受的这个释经，我把它应用在讲道的里面，把它写出一个讲章。比如说你通过这个经文分了一二三个主题，然后主题是什么，这个原则是什么，怎么去释经，怎么去应用，那这个就是讲章。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你要是说学习讲章的话，你要从一步一步的开始，每一个信徒都要去读经，都要去明白神的话语，去行道。那你从这个开始，就是每一个信徒，哪怕你刚才说的有60个、40个、30个，每个信徒都要去学习读经，去学习用神的话语去让我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改变。那然后进一步，如果你有这个呼召的话，你就去学习释经。释经就是我从这个当中怎么去进一步的去把这个领受的话语把它系统的把它解释出来。那当你把它每一次都写下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讲章的开始，讲章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有灵修，灵修是什么？灵修就是每一天早上向主向我讲的话语，向我启示的真理，然后我去默想，我去有行动。那这些写下来以后就是一个讲章的最初的一个开始。你要说学讲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刚才你说牧师鼓励你去学习讲道，所以你当然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拿别人的讲章，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讲道， 讲道是神跟你所讲的话语，不是别人某个人或者广播里面或者是讲章里面网络里面拿出来我来用，这个不是你的讲章，这是别人的讲章。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训练就是先从个人的开始，个人，你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去读经，每个人都要去学习怎么去灵修，然后从你个人来讲，你就去学习怎么样去释经，怎么样灵修，从灵修的当中我去默想人的话语。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初的开始。刚才你也问，就是说从哪里开始嘛，就从这里开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心，那你就去装备。然后良友圣经学院的很多课程里面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从各个方面去训练。如果比如说你从讲道的这方面，就是释经先有，当然我们从最基础的就是圣经的概论呢，圣经的一些的经卷呢，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如果你不明白那个整本书是讲什么，每一经卷是讲什么，那你就很难去理解神的话语，怎么样去应用神的话语。所以呢，你先要有基础的课程，就是良友圣经学院，从一个基本的我去认识圣经的概论，每一卷书的主题，圣经里面也有比如说这个旧约的概论，新约的概论，等等，那这些你都要去学习，系统的装备，好像有一个框架，你有这个框架以后才能够在那个当中来建造嘛。比如说你建造一个高楼也好，一个平房也好，你首先要有一个根基嘛，你没有这个根基，你说你拿来随便拿一个东西来做不行的，你一定要有个根基，然后上面来搭建那个框架啊，有一些的柱子，有一些的水泥钢筋来做支配。那神学就是这样慢慢的去积累，从整体上有一个装备，然后具体的到你的服事的当中你才能够很好的应用。所以呢，良友圣经学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课程，那你都可以去学习。那如果你有可能的话，你就慢慢的去学习这个怎么去解释圣经，怎么去写讲章。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群组的当中讲到，我觉得先不要这样去做。对，先不要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装备，很好的训练的话呢，你就容易讲错。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系统的训练装备的时候，可能具体触及到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讲错讲偏都有的。所以你看到很多异端呢，很多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不是很明白圣经的真理，一知半解的时候，他把他就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就很容易把人带走带偏。所以呢，我觉得你首先呢先装备，当然你在其他的服事上你可以去服事，特别是讲道啊这些方面呢，我觉得你先停一停。
好，
对，然后训练到一定程度你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当然的确很多的需要，比如说这个这么多的人在很多方面需要去装备，需要去帮助他们。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讲道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实体的那个，都是在传讲神的话。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要小心。还有就是你刚才讲到服事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方面都可以服事的。关于教导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教导的，比如说你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去读圣经的经卷，然后怎么样从这个经卷的当中我找出一些主题。所以你可以自己有可能的话你收集一些资料，比如说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重点是什么，然后我这第一章是什么，那我在每一次查的当中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去查考神的话语，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做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不一定你要做这个事情，我只是说这个都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去装备的，明白吗？
明白。
对，所以我鼓励你 多装备，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姊妹，你那个你说你有听良友电台嘛？那关于良友圣经学院的那个资讯，如果想要询问多一点的话，你可以发短信，我们可以告诉你。
我看那个良友那个聆听上面有本科文凭讲道实习，有健身文凭四经学。
嗯，对对，那你首先你要一步一步的来做，就是从那个启航课程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学。
对，
因为他如果你要真正的学的话，你要比如说他教导你，然后你应用，然后要写作业啊，考试啊，这些你要跟着去做的。
是我们是很认真的这个学院哈、老师们都是会希望大家学的时候就是很有系统的，也有功课要做，所以姊妹你就看看你自己你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心智。你如果确定你真的是有这个心智的话，我觉得那个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安排的。嗯，好吗？
好，谢谢。
好、
嗯、好，
那么有需要你再打电话跟我们分享吧。嗯，谢谢涂姊妹的电话。
各处传扬耶稣一降生，到世界各处传扬。
慈爱的天父，像孩童般的信心是大有能力的。如果赤子之心能使地上的父亲欢心的话，那么充满了大爱的父神岂不更因儿女的真心而满心欢喜吗？你若能真有孩童般的信心，那你里面的爱就必然会很快的加增。赶快操练这种信心吧。
可能我们都觉得幸福过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其实还有许多正在和病魔对抗的心灵等待着一句问候。
12月23号到26号，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梁安老师将会分享危急牧养关怀的技巧，邀请您点亮心灯，去关怀患重病的人，大伙一起过上一个暖烘烘的圣诞节。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呢，这个广告就是要告诉大家呢，下个星期呢，我们从23号到26号，空中辅导将会为你播放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啊。这个
暖心人就是帮助别人的吗？
对呀，这个是我们也邀请了杨天成老师为我们录了一个广告嘛，就是要告诉大家呢，这个是什么特辑呢？嘉言将会跟梁安老师一起呢，在这4天的特辑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去做一个危急关怀的义工，是需要装备的，有什么需要去了解的，有一些技巧我们可以学的。还有呢，梁安老师也会把他亲身的经历，因为他学了这个课程他觉得很好，然后有一些他探访病人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真实的案例故事跟我们分享，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从23号到26号都要好好的来听来学，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很丰富有意义的这个圣诞
节，也是温暖的冬天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可以跟家人在佳节庆祝的一个机会嘛，有很多是在医院当中他要去养病啊，那他也需要有人关怀，我们怎么去做呢？那大家就可以留意收听这个特辑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